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包括诗篇的第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诗。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面都有加上这是上行之诗。这个15篇诗篇集合起来的小诗集，或者可能再加上诗篇第135篇到137篇做它的一个附录，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些诗篇它们主要的一些神学的教训跟它们使用的场合。第一个，我们讲到它的名称，我们称作上行之诗。但这个上行或者说向上这个名称的来历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几个不同的解释的方法。有一些人用文体来解释，说它的内文就好像阶梯似的，不断的向上，前一行的一个词往往在下一行又出现。不过问题又是，像这种现象不只是在这些上行之诗里面有，在其他的小诗集里面也都有发生。另外有人从历史上面来解释，说这是以色列民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最后一年，他们要回来了，那就代表他们从外邦回到应许之地一路上面所做的诗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讲到被掳的百姓归回，他们来建造圣殿跟敬拜上帝的百姓。不过问题是，有一些这里面的诗篇可能是在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才写的，特别它的词句里边看起来不像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个情况里面写，而是之后才写的。所以第三个就是从礼仪方面来看，这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犹太的传统呢是认为说这十五篇诗篇就是代表从圣殿的女院到以色列人的院中间一共有15个阶梯，祭司或立位人他们站在这15个阶梯上面，一面唱一面就是往上面来行，这是礼仪上面的一个用法。第二种呢是认为这些诗篇是大祭司的祝福，认为说是大祭司他们从圣殿里面出来为来敬拜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祝福祷告，所引用的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大祭司的祝福。这样子的解释呢看起来蛮有一些道理，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像在诗篇的124篇126篇还有131篇里面缺少这样子的祝福的字眼，所以这样子的解释呢还是不够完全。不过我们确实必须承认在这些诗篇里面还有很多有关于类似大祭司的祝福，特别是我们在134篇里面好像就是众人跟祭司互相的在那边唱和，众人为祭司来祝福，祭司为为百姓来祝福祷告。再有一种讲法就是称这120篇到134篇一共15首呢叫做朝圣诗，这是最普遍的讲法，也是我个人比较赞成的。主要是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上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从低的地方往上面去，被用作朝圣的字眼。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这样来讲，在圣经的时代也是这样说，耶路撒冷城是在高山上，如果离开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去，好像说往耶利哥去，就是说是下耶利哥去。那以色列人从应许之地往埃及去也是讲是下埃及，但是从埃及上来就称作上应许之地。那以色列人他们每年有三次往圣殿里面去朝圣，从他们住的地方是比较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行， 那就是向上而行，这也是代表灵性上面的上升，所以这个用来称呼他们称作是上行之诗是比较合宜的。这十五篇诗篇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但也有一些相异之点。第一个呢，这些诗篇都很短，每一篇大概都是只有8节到10节左右，只有中间的132篇比较长，这个是一个弥赛亚诗篇。第二个，这些上行之诗的特点就是他们是以锡安为中心的，在这十五篇里面有7篇讲到耶路撒冷，有3篇讲到锡安，另外还有一些诗也是讲到称呼以色列是一个宗教的团体，而不是一个种族或者是一个政治的团体，他们是要来敬拜耶和华的。还有一些诗里面呢是讲到用房屋等等呢来象征圣殿跟圣城，只有在诗篇第120篇跟121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锡安或者相关的字眼，可见的说这个诗集它是一个对锡安的向往。至于说各诗的起源，那我们看看呢，贝鲁之前的诗篇可能包括122篇131篇到133篇都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贝鲁其中所写的可能是有123篇，但是贝鲁归回之后所写的可能包括120篇124到126篇还有128到130篇，另外121篇跟127篇我们就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了，那134篇呢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时间写的。那当然也有些人解到说127篇可能是所罗门所写的，不过后来这些不同时代所写的诗篇都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小诗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上行之诗。每一个诗的形式也有一些不同，那124篇是一个个人的感恩诗篇，后来就变成了团体的感恩，而中间的123篇125篇126篇这是团体的哀歌，好像说诗篇127篇它是一个智慧诗，128篇跟129篇是特别讲到锡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为锡安来祝福，他们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盼望呢能够看到锡安的福气。而特别我们看到130篇呢它是一个悔罪的诗，它的篇幅很短，可是呢带来很深的含义。那132篇是一个君王诗，或者我们称作是一个弥赛亚诗，这篇诗篇在整个的上行之诗里面最特别，因为它的篇幅最长，而且它整个的主题呢就是讲到将来要有一个像大卫那样子的君王要来出现，他不只是君王，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来建造圣殿恢复敬拜。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上行之诗它的结构，我们从120篇来看起，120篇到122篇呢好像是一个独唱，120篇是讲到他们被掳归回了，120篇的第一节讲到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原来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里面，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战争，这是讲到他在被掳之前的一些景况，他被掳在外邦他还没有办法回来，但是121篇就讲到他开始往应许之地归回，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边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里他在那边 遥望圣山。有些人认为这个第一节应该是一个问句，可以把它这样翻译为：我要向山举目吗？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因为那个山往往在应许之地里面是一个小山，山顶上面就有敬拜别的神的一些神坛在那里。那这个诗人就讲到说，我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他们以前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曾经敬拜过别的神，所以上帝就把他们给击打，把他们赶出去，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现在我已经不再有这样子的罪了，难道我还要向山来举目吗？还要向山上的那些其他神的神坛来敬拜吗？他说不是的，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在那边仰望，在那个耶路撒冷山上上面所建造的圣殿，那是他真正敬拜的耶和华的立名的所在。然后122篇好像就是这个人已经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范围。第一节那边讲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常常用到，人对我说我们一起去教会做礼拜，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因为敬拜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喜乐跟力量。第二节他对耶路撒冷讲，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所以这边是讲到他从被掳归回到遥望圣山到进入圣城的一个情况。那123篇到126篇呢，这是团体的诗篇。那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他每年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从家里出发也许只是自己家里边的人，但是上了路之后，一路上面就有其他的人一起加入，他们一路上面就在那边唱诗歌。123 125跟126篇是团体的哀歌，他们向上帝诉说他们心中的苦情。124篇是一个团体感恩跟赞美，证明上帝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真正可以回到应许之地来了。在团体的感恩里面，他们把个人的感恩跟团体的感恩都联合在一起，一起向上帝发出他们的感谢跟赞美。其实我们先看一下126篇那些人他们发出的欢呼跟赞美也可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觉得说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没有错，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欢喜喜。他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就好像使南地的河流复流。南地的河流原本好像是在一片沙漠旷野里边，那称作犹大的旷野，但是上帝呢却使那边的河水能够重新的复流，能够重新的灌溉。所以他们欢欢乐乐的去撒种，就带来禾捆的收割。那这个就好像来敬拜上帝的人，他们行走中间遇到很多的艰难，可是呢进到上帝面前就带来极大的欢心。127篇到128篇是一组教导诗，指引到锡安朝圣的人。127篇教导人要来敬拜耶和华，他强调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的房屋城池可能就是指的圣殿或者是耶路撒冷城。他讲到当初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那现在呢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快乐。但是耶和华使他们清早起来，夜晚能够安歇，他们能够吃劳碌得来的饭，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睡觉。这里面用到一点 传道书里面的主题。传道书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是传道书也鼓励人，如果一个人能够吃他劳力所得来的，能够享受上帝给他的福气，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恩典。那现在呢，更是讲到上帝能够使我们能够清早起来，夜晚安歇，我们一天劳碌所得的自己都能够好好的来享受，不但如此呢，晚上也能够安然的睡觉，享受在上帝里面的安息。第128篇是在我婚礼的时候教会送给我的诗篇，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看，这是我们一般平凡的人，我们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满足。他也讲到说，家庭的和乐，他的妻子要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儿女呢要好像围绕在周围，让这个父母亲能够感受到儿女在旁边尽孝承欢膝下的这种喜乐。所以第四节讲到说，看嘛，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子蒙福。所以他也向神恳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都见到耶路撒冷的好处，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你看，他可以得享长寿，也可以看到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在上帝的赐福的当中。我们接下来看到第130篇到134篇，这就是上行之诗里面最后的一组。他论到在锡安的盼望跟祝福，而以弥赛亚诗篇作为他的中心。130篇是一个悔罪诗，盼望上帝给他救赎。那边有好多词句是我们在其他诗篇里面也看到的，比如说第一节，他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来恳求，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是一个人经历到上帝的赦罪之恩献上的一个祷告。所以他等候耶和华胜于那些等候天亮的人，而上帝呢也让他没有羞愧。131篇是一个信靠诗，人信靠耶和华，所以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但他心平静安稳，享受在上帝的里边。接下来就是132篇，他的篇幅最长，而他的主题不是讲到锡安，也不是讲到耶路撒冷，更是讲到在这个中间的弥赛亚君王，他要来建造圣殿，他要把约柜搬入其中。这篇诗篇呢，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大卫立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第六节第七节是讲到这个圣殿成为百姓的一个回应，第八节到第十节是所罗门献殿的一个祷告，称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第十一节十二节是讲到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里面说耶和华向大卫所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悔，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我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的坐在你的宝座上面。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上帝给大卫所立的约里面给他的应许。前面这几篇讲到团体的盼望跟信靠，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君王诗，然后才有第133篇跟134篇。133篇讲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祭司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你看有谁是浇那个膏油或者抹那个香水是像这样子的抹法呢？这是我们讲到在诗篇里面它的一种夸张性的语法。诗篇里面有另外一节讲到，我整夜流泪，把那个床榻都飘起来了，那也是一个夸张性的讲法。但是他是强调上帝要从天上赐给他们祝福，在北边黑门山那个地方的甘露借着北风的吹袭，要把雨水要把露水带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把天上的祝福就带到这个城。这个城被称作大君王的城，降在锡安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降在其间。所以最后是诗篇134篇，也结束了这整个的上行之诗。那个好像是祭司跟百姓彼此之间的互相的祝福。百姓在那边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颂赞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而祭司呢也就说，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所以祭司最后代表上帝去把祝福就带给百姓，让这些百姓他们来敬拜上帝，他们到圣城来朝圣，他们最后得着祭司的祝福，他们也是带着祝福就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去。敬拜上帝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敬拜上帝也是叫我们把这祝福就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去。